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啊。那之前其实也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关于敬拜这件事儿，可能我们比较关心或者说一些切实的经历吧。我们上一次呢是聊到了关于敬拜力的训练。说实话呀，在教会里边我们去谈一些听起来就很世俗化的概念，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花大量的时间跟大家去解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像敬拜力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说，当我们仔细认真的思考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的生命是有非常非常切实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真实的与神有关系的，而且呢是日常常常去操练的人呢，就是他不需要去强调所谓的敬拜力，他是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来的。就好像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尤其是旧约的历史里边，大卫应该是一个敬拜力饱满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不仅是在敬拜的时候很投入，我觉得我们不能单说因为他会弹琴，他会唱诗，他就有敬拜力，而是他在敬拜神这件事儿上实在是很主动，很积极，也很投入。就包括后来他设立这个24小时的诗班唱诗敬拜，就是在他的认知里，或者说在他与神的关系里边，他认为神配的。其实你知道今天我在想到敬拜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就是神值不值得。就是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站着也能祷告，坐着也能祷告，甚至躺着也能祷告，但是神值得怎么样的祷告？我们过去可能在基督徒生活这个日常的所谓的指南里边会讨论到，其实祷告不分你的形态是什么。
对，
但是假设在我们的祷告里，神真的是那位至高的，荣耀的，那位主宰的话，他难道不值得我们向他跪拜吗？当一旦我们讨论到他值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那个表达，就是我们说祷告的内容哈，你的表达包括你唱诗赞美的表达，可能他就变得更合理了。那再结合了外在的表现，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卫啊，甚至衣不蔽体的，对吧，当街的跳舞，唱诗赞美神，因为在他的认知里他值得。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谈论的敬拜力，它不是为了给大家制造一个所谓的虚幻的名词，而是再次提醒我们要来思考，我们在敬拜这件事上你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也好，或者说你投入的程度。那今天我们想聊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敬拜服事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文乐，你们的敬拜团队服事之后会做什么呢？
其实一般在我们的敬拜完之后结束之后呢，其实多数来讲会去做一些就是综合大家的信息。比如说你在这个敬拜当中有哪一些看见，或者说你觉得在这一次的敬拜当中有一些是你觉得有遗憾的，或者你觉得有一些不够好的或者缺失的等等，都可以讲出来。当然这其实都是属于技术层面，但是更重要其实是你在这场敬拜当中有没有得着，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有没有感觉有被更新。先分享完关乎我们生命灵里的东西，完了之后再来讲到说刚才前面的讲的那部分，就是说有一些你觉得是不是感觉有一些音弹错啦等等之类技术类的再说或者说一些好像还可以加点什么，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推的更多一点点，或者把时间再延长，或者反复多一次都很好之类的。那这些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的部分。
明白。
对，
明白。
所以一般我们结束后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讨论吧。
明白，明白。
对。
那 Mary 呢？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结束了就
结束了，
结束了。
对。
然后如果说有特别明显的就是错误的地方， 可能主领人会就是整场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会再说一次，
嗯嗯
我们刚才有些地方唱错了，然后下次要改正什么的，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好像你们就是主日的敬拜是在前一个主日结束之后练习的，对吧？
对。
就是其实是比如说今天主日结束了，练下一周主日的这个诗歌啊等等之类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个安排里边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不过就是跟文乐刚刚讲的那个来说
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就不能说不一样吧，就是确实就是不是一回事儿。今天要聊这个话题，我就在想我们的敬拜之后会是什么哈。我发现啊，就是关电源，
熄火是吧？
关电源，
熄火，
然后收线，收乐器。那当然，这个地方插一个小的这个提示。我估计大家也会有类似的经验的哈，电声乐器
啊，
不要
直接，对对，
不要随便自己插拔线，
先瞄一下，
烧音箱，知道吗？就是起码得让这个音控呢把那个通道给它关掉，
关闭，
关闭，或者你整个电源关掉都可以。我以前真的，我们不注意这个事儿的时候，无意当中好像烧坏了几个音箱的，这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注意的。我自己来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哎呀赶紧的
收拾
收拾，对，收拾干净。但是我说心里话，我是见过不收拾的
啊。
记得之前有一个团队吧哈，就是当时那个其中在里边服侍做音控的一个弟兄，他就私底下联系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弟兄啊，那些线啊，那些乐器啊，怎么收拾啊？我说怎么回事，那个敬拜的人没收拾吗？他说没有，他们结束之后就走了，就是留了一群负责音控的这个弟兄
在
这儿愣在那儿了，他不敢动，知道吧，生怕给你整坏了。就是我们就回到一个非常普遍的，就像我跟 Mary 讲到的这种很具体的，你看一开始你刚进来的时候，你刚开始比如说要准备敬拜的时候，你要去接线，
对对
对吧，你要把线插在对应的通道，然后呢你要开对应的电源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甚至你知道吗，就是我甚至专门去学习怎么收线，就是我们的乐器线呢，原则上来说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就是拿着它就跟捆麻绳一样唰唰唰就在那个手臂上就缠了。但其实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通常我们的乐器线里边是三四条线的，那这种线如果你长期的保持一个方向让它这样子转，
固定它，
它就越来越扭，像麻花一样，它就会降低这个线的使用寿命。所以呢我学了之后呢发现它要正一圈反一圈，正一圈反一圈呢就保证它不会总是扭在一起。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用的时候一甩就直接甩开了，不像之前那种随便一缠它有的时候打结了，
就团成
了，对，就打结了。所以我后来真的专门学过这个东西，但是我真的发现很多人是不留意这些东西的，就会觉得哎呀那有线就用，插了就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常常在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这是圣经的教导嘛。那小事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小事儿的哈，但是在我看来，比如说在敬拜服侍里边，小事儿就是你怎么收线，小事儿就是你要检查一下你的乐器电源打开了没有，关了没有，或者说你这个通道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甚至你再细节一点说，哎，我的乐器要怎么进入这个调音台或者扩音设备，那个达到的效果是更好的。所以后来有一些教会，就是有些团队就说，哎呦，我们要不要买 DI 盒子，对吧，屏蔽噪音呐、或者说平衡那个电压等等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你看起来它很琐碎甚至很繁琐，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对待它，其实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操练。因为你会关注到那些细节的问题。甚至我再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跟文乐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主日的时候通常很多教会都有 PPT 的嘛。
对。
那 Mary 你们教会应该也有的吧？
也有。
对。那 PPT 你们是怎么放的通常？
什么叫怎么？
就是你们的 PPT 就这么讲吧，就是你觉得你们的 PPT 一页里边字数多不多？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少通常是多少？
其实我们是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字数多的时候会可能有个就铺满整个
铺满，
可能有个四五六行这样，然后如果少的话可能就是两三行，
两三行，
对。然后有一次我在就是我们后排去聚会，我就发现了 就完全看不到底下的字都看不清了。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有时候其实是会提出来这个情况，然后说让做 PPT 的这个弟兄姊妹去调一下这个字间这个字数。
嗯。
但是可能就是当下大家都会调，然后都会这个认可，但是之后在做的时候就又忘了。
对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事，
对，
就像你一样，你如果你不体验站在后排呢，你就没有意识到原来那个 PPT 不能往下再做了，
对，
因为做下去大家看不见，那看不见，那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常常就会真的会这样想的，
是，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我是知道的，他会说，哎，你看我在电脑里边，你不要说字数或者是字体大小的问题哈，
嗯，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背景模板，
对，
背景图片。我在电脑里边看得可清楚了，
是，但到投影上，
对，但是你没有考虑投影的分辨率跟电脑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 PPT 的呈现是最有助于我们敬拜的，
嗯，
反而变得更重要了，
嗯，
而不是我怎么样去做一个精美的 PPT，
对的，
这也是小事，当然这个是敬拜之前的了，不是敬拜之后的，
嗯，
对，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讨论更多是敬拜之后的，除了我跟 Mary 刚刚讲那种非常例行的一些，那刚刚文乐已经跟我们聊到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好的标准的示范的，因为本身就像文乐你们的团队也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是的，
所以很多东西已经非常习惯了，
嗯，
那我认为就这种习惯本身就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反馈。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你又讲到往前面嘛，
对对对，
前面的部分其实并不是等到开始的那一刻，也许在开始的前一周的几天里，其实需要所有的人可能都一起去做一些预备。那这个预备呢，可能有些人只是想着我预备这首歌，
嗯，
但其实我觉得有些像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会说，哎，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讲到的方向等等也好，反正就是有这些东西在，那可能你在前期的时候就可以去祷告，就说，哎，看看有没有感动到一些歌可以用，
是，
那你就可以拿出来分享出来。而最终用不用，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最后一起去，或者说由带领的那个人去做一些最后的一个决定都可以。
对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这样子呢，就不会说形成说，好像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的事。
嗯。
像刚才其实李诺所举的这一个小事，其实这个小事它其实是每个人都要担待的，它并不是这一个主领人嘛。也不是这个团队的这个领袖去担待，是每个人都有份去参与。如果一直都有这种操练习惯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这场聚会结束后，我每一件事情都是关乎我的。
对，
就是纵使我不是弹这个乐器，但是这个线我可以去收。
嗯，
纵使这一个打鼓的不是我打，
嗯，
但我也可以去帮忙把鼓麦收起来啦，或者把一些鼓棒先拿起来，
对，
等等等等这一些细节，那他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没错没错。
对，
好，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日日夜夜》。
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
和华，你大荣耀降临，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子民，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我受造是为了荣耀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与我们同住，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生在生在生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生在生在生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生在生在，昔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生在生在生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报做羔羊。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是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尤其是今天我们想分享这个关于敬拜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就是敬拜本身它是没有停止的，只是它的形态不一样了而已，就是如果我们非常具体的说，哦，在台上那个唱诗
过程，
那个过程叫敬拜，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算那个时间暂停了，但是我回归到生活里边，我在与人接触的时候，我无论是跟谁去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样都可以是一种敬拜。那在这种的敬拜当中，你会发现就是我前面提到那个所谓的在小事上忠心，它就变得更具体了，而不是好像我一周只有一次或者两次在教会里边跟大家用诗歌的方式来敬拜神，来亲近神。尤其是我想到你看在以前早期修道院的那些修士，那他们当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所谓的丰富甚至是自由的敬拜方式，那他们的敬拜是什么，除了是一同聚集的祷告和读经之外，大多数的时间甚至是大量的时间都是一个人
对
在山上或者是在内室里边就独处，思想神的话，反复的思想。
所以我觉得 这一种的操练呢，相对于今天来讲是很难的，
很难很难。
对，因为毕竟整个世界它都在有很大的震动和变动。
对，是的，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在说我只停留在台上，
嗯，
或者只停留在周间或者周末的那场聚会当中叫敬拜，
嗯，嗯，
那我们就其实会失去的是更多。
是的。
对，那其实你随时是一个行走型的一个敬拜，
嗯，
对吧，
嗯嗯，
其实每一天我走在路上或者坐在公交上，
啊，
也许你闭着眼睛，但你里面你是可以有敬拜的一个声音，
对，
再去，向神发出。
是的，
你或者你戴着耳机，
嗯，
你也可以在里面听着敬拜的音乐，
对，
你也可以在里头去甚至是听讲道也行，其实这都是一种敬拜。
对，
还是联想到那一个如同，以利亚逃离这一个，耶洗别的攻击的时候，基利西
堂是不是，
对，他去到那个加密山的那个洞，
山洞，
对，山洞里面，嗯，你看就是说外面很震动的时候，
嗯，
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以为有，但出去啥都没有，就是震动，
对，
乒乒乓乓，但是当其实最后神在最安静的时候，
嗯，
他才听到神的声音。反过来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你坐在公交就好像外面山洞一直在震动，
嗯，
但是你里面如果挂着个耳机，或者你里面内心是一直有在，比如说我哼唱一首诗歌，
嗯，
一首敬拜歌，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敬拜了。
嗯，
那我觉得就我们常常有一个词叫行走的祭坛，或者行走性的祷告，或者行走性的，移动的帐幕，
嗯，
哎，
嗯，
所以就像以色列人去到哪帐幕就搭到哪，
对，
到那个点儿。但是其实当他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说，哎，云柱火柱引着他们。
是，
那云柱火柱预表的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同在，
嗯，
对不对，就是那个神的自己的覆庇，嗯，那可能如果你灵里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渴慕，你就觉得啊，哦，遮着我很凉快，
嗯嗯嗯，
或者照着我有灯看。但如果可能你是从生命里面去感受的话，可能你就会说，哇，我心里就很想去赞美他，
嗯，
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
对，
他值得，
是
他配的，所以我就会走来走去都是赞美他。
嗯，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敬拜就没有停息。
是，
嗯，
对对。所以我想更多的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心有挑战嘛。
对，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能够静得下心来。
嗯，
尤其是我觉得圣经不断的向我们传达的是神与我们同在，
嗯，
不是我们与神同在。
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找不着神，除非神临在我们
对他自己彰显嘛。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当我们说神临在我们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自己得预备好等候神的临在，
嗯，对对对对，
而不是我自己在外边好像
寻找，
啊，对，好像很茫然的，其实你找不到的。
对
对。好，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诗歌，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这是他向我应许。
助我，当我在困难危机，让我全心信靠你应许，让我享受你安慰的甜蜜，教导我你神圣的言语，帮助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非是无意，带我走进应许之地，帮助我当困苦艰难来临，牵着我就像慈父的手，每一天每一刻非是无意，带我走进应许之地。
就选这首歌，我也是希望借此鼓励弟兄姐妹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刻。
嗯，
因为这些日子都不是白白给我们的，而且我常常想到摩西的祷告说，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年岁。
对，
你看数算这个概念，我们往往是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才会讲到的，但其实真正的数算是盯着那个时钟咔咔咔那个秒针走的时候，
是
你要意识到那个时光是在流逝的。
对，
我前两天看《魔鬼家书》重新看的时候，那个作者用魔鬼的口吻说，就是不管是谁，不管你对未来忧不忧虑，每个人都是每天按照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往未来前行的。
对对对，
就是他，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其实最重要的点是在于我们不在意的时候，
对 对, 对，
不在意的时候他就好像很快就过去了。
是，
但是你当你真的很认真的去数算，然后你也去经历它，就是经历神所赐给你的，就不一样。
对，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敬拜结束后，我认为我们其实聊到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在确实的这个敬拜的服事的结束之后，就像文乐前面分享的，我们在一起聚集有一些祷告分享交流，特别是围绕着服事本身，
对，
还有个人的生命的这种触动，我们有一些交流，其实这也变成是一个什么呢，互相建立的过程。
对，
第二个层面就是敬拜还没有结束，敬拜是一个持续的。
对，
就像保罗所说，我们献为活祭，那个活祭是持续的，它不是像死祭一样一次性的。所以我们也要在就是个人的经历里边，其实实在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哪怕我们的生活很忙碌，我们的事情很多，但也求神来赐给我们有敬拜他的心，特别是赐给我们有从他来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能够安静地到他的面前来。好，今天我们要分享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看唱吧。